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月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西澳政府与联邦政府签署新协议，西澳学校获更多资助。澳洲政府审查食品杂货行为，自愿准则或改为强制性准则。原本冰淇淋 Comlex 因行过敏源被召回。澳洲汽车排放新标草案发布，并展开公众咨询。新州公开发布雪梨西部新城市规划。澳洲超过六成选民认同政府第三阶段减税政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泰斯消息，联邦教育部长克莱尔与西澳教育厅厅长布提近日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令到西澳的学校教育资源资助标准达到当时审查制定的 100%。西澳的学生资源计划，简称 SRS， 资助水平目前为 95%， 其中 75% 来自州政府， 20% 来自学校。SRS 是澳大利亚教育系统中的一个项目，旨在提供学生所需的学习资源和设施。新协议意味着西澳政府和联邦政府均同意在未来四年内额外拨款 2.5%， 即联邦政府的资助比例将从 20% 提高到 22.5%， 而州政府的资助比例将从 75% 提高到 77.5%， 相当于 7.774 英澳元。布提表示，协议中有一项目不利条款，这个意味着如果其他州获得更多资金，西澳亦将获得更多。如果谈判能带来进一步的改进，我们会接受。他说，在西澳和联邦政府达成协议后，其他州已经进行了反击，他们希望联邦资助份额的增长幅度可以达到 5%。布提表示，他希望西澳的协议能够激励其他州和联邦政府达成协议。西澳州立学校教师工会主席 Mark Jordan 表示，这项协议将改变教师的生活，也是改善西澳公共教育的开始。他说，这个表明州和联邦工党政府已经接受事实，承认修复公共教育需要充分的资金。Jordan还呼吁联邦和州政府共同为学校建筑提供资金，目前这个完全由各州负责。西澳州长库克表示，新协议将帮助西澳孩子们为未来做好准备，并确保学生能够在未来找到好的工作。坎培拉消息，作为这个星期一开始的针对食品和杂货自愿行为准则进行独立审查咨询的一部分，购物者和农民被鼓励对超市价格以及如何增加竞争以降低结账账单发表意见。食品和杂货自愿行为准则有四个签署者，包括 Woolworths、Coles、Aldi 和 Metcash。 这四家超市的供应商自动被涵盖在该准则管辖范围内。在澳洲，超市超市和 Woolworths 超市主导着超市行业。竞争部助理部长 Lee 表示，同其他国家相比，澳洲的食品杂货业更加集中。这次审查将考察该准则是否能够确保供应商和消费者都能获得公平的交易，竞争有利于供应商获得公平的工作价格，最终亦将有利于消费者获得较低的价格。农业部长 Wood 说，该行业的每个参与者都应该得到公平的对待，澳洲家庭亦应该在结账时支付公平的价格，这一点至关重要。遵守质至于最高灯下，将有助于平衡超市和包括农场在内的供应商之间的权利。很多农民反映说，他们发现和连锁超市打交道非常困难，而且这些谈判缺乏透明度。负责审查该准则的埃密森说，不考虑废除该准则，他正在考虑是否要加强执行该准则。该自愿准则的批评者认为该准则太弱，不过支持者则认为，如果改为强制性准则，可能会引发漫长的法律诉讼，会令到供应商在得到结论前就已经违反准则。对此，埃密森说，通过漫长的法律程序执行并不是强制性准则的唯一选择，带有处罚条款的强制性准则则可能激励超市在更大程度上遵守规定，执法选项可能包括罚款通知和法律诉讼，对违规行为进行经济处罚。超市之间的竞争的加强亦将能够推动采购价格上涨，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下降。该咨询提交截止日期为2月29日。综合消息，澳洲各地超市销售的 Peter's Ice Cream 一桶纯素冰淇淋 Comlex 因检测出牛奶而被召回。 Peter's Ice Cream 召回的一公升装的 Comlex 植物榛子巧克力搭配加拿巧克力酱和口榛子，它全期限为2025年12月3日，该批号为23100-4A001，而在全国乌会市、Coles、IGA、独立杂货店、便利商店等食品零售商销售。食品标准局在声明中表示，这次召回是由于存在未申报的过敏源。该机构表示，任何对牛奶过敏或不耐受的消费者，如果食用该产品，都可能会产生不良反应。 对牛奶过敏或不耐受的消费者不应食用该产品，消费者应将该产品退回购买地点，要获得全额退款。根据澳洲临床免疫学和过敏学会的数据，超过五分之一的婴儿对牛奶过敏。虽然大多数儿童到五岁时过敏就会消失，但对某些人来讲，这种过敏症可能会持续到成年。坎培拉校舍上周末公布的燃油效率标准，预计将从2028年起为新车主每年节省约1000元，并结束澳洲作为邋遢车倾倒场的不良声誉。根据效仿美国的新规定，汽车行业将需要平衡高污染、耗油量大的汽车和低排放或零排放汽车的销售，否则将面临罚款。但是儿科神经学家、联邦国会独立议员瑞安说，政府青睐的模式亦可以挽救生命，该模式在2025年开始实施之前仲要面临进一步的諮詢協商。他说，汽车污染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很多疾病，包括心脏病、癌症、中风和早产。医生们估计，每年有超过 1.1 万澳洲人死于污染，这个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6倍。该方案令到澳洲走上了一条雄心勃勃的道路，直到2028年将新乘用车排放总量削减 60%。 这个是为了赶上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引入的标准。联邦交通部长金马玲表示，目前没有激励制造商确保澳洲汽车市场优先考虑高效汽车的措施。联邦国会独立参议员波考克表示，政府有考虑在2028年之前就达到美国的标准空间，并提到当地计划在7月开始实施的措施。任何低于目前提议的雄心勃勃的计划都将增加运输成本，并对我们的气候造成进一步损害。汽车工业联合会行政总裁韦伯表示，澳洲的目标得到了大量财政激励措施的支持，但讨论文件并未提及任何额外的激励措施来支持低排放汽车的普及。如果立法，该标准预计将令到所有新车购买者受益。澳洲政府讨论文件说，从2028年开始，每辆车每年平均节省1000元，在车辆的整个使用周期中节省1.7万元。由于行驶距离较长，乡镇地区同农村司机可以节省更多的费用。雪梨消息，雪梨西部的新城市布拉德菲尔德市市中心总体规划草案现已开放社区反馈。这一总体规划为这座占地114公顷的新城市的未来发展制定了框架。该城市的面积是布兰高卢的5倍，位于西雪梨航空大都市的中心。总体规划将布拉德菲尔德市中心定位为西雪梨的创新教育和技能发展中心，预计将提供20000个直接就业岗位，并将成为澳洲先进的和新兴产业的首要中心。该项目预计还将为西雪梨的居民带来多达10000套新住房。草案包含了新城市的所有关键区域，包括住宅、街道和道路、城市街区、公园和开放空间、商业和零售区，以及提供所需基础设施的至关重要的战略。新州政府投入超过10亿元的资金支持该开发项目，预计还将带来数十亿元的私人投资。如果获得批准，总体规划将明确一个分阶段的方式，在市中心开发超过200万平方米的总建筑面积，这里就位于新的西雪梨国际机场的门口。布拉德菲尔德市中心的总体规划草案标志着一个重要里程碑。尽管上届政府缺乏规划，但布拉德菲尔德的发展现在已经开始，建设工作正在进行中，包括一个新的制度和研究设施的第一阶段，连接巨头日立的一个先进的工业中心将在今年开放。规划展览代表了政府开始展示将布拉德菲尔德建设成世界级城市的愿景，并同计划在2026年开放的西雪梨国际机场相呼应。在展览期之后，如果获得批准，规划厅预计将在2024年中期完成最终方案。新州代州长西雪梨厅长卡尔说，西雪梨是澳洲第三大地方经济体，人口增长最快。该总体规划显示了新机场周围地区的投资将如何推动整个西雪梨的增长，这个是一个改变西雪梨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新州规划厅长斯考利说，在我们为重大基础设施计划奠定基础时，直接听取社区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至关重要，这个是为了确保人们在布拉德菲尔德如何最好地满足居民、员工和游客的未来需求和愿望方面有发言权。综合消息，澳洲人报最新民调显示，大多数选民支持总理阿尔巴尼斯决定取消立法的第三阶段减税政策，并将减税政策从高收入工人转向低收入工人的做法。 不过，康坦政府同阿尔巴尼斯并冇从呢项措施中获得净政治利益。民调显示，62%的选民认为总理做了正确的事情，不过只有38%的选民表示这个会令他们的情况会更好。不过，工党在两党编号选项的支持率自去年12月以来没有变化，艾尔巴尼斯的个人支持率也没有改善。工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初选得票率提高了1%，达到34%，而绿党则下降了1%，降至12%。两党支持率以52%对48%的比例对工党有利。两党联盟的初选得票率仍为36%，一国党则提高了1%，独立党和小党的支持率则保持稳定，为11%。随着国会定于这个星期二复会，政府将提出立法，以现有的新税改模式取代原来的第三阶段减税模式。艾尔巴尼斯将面临来自两党联盟的违背选举承诺的指控。不过，在1月31日到2月3日期间，对1245名选民进行的民调调查显示，大多数选民认为总理的做法是正确的，只有29%的选民认为他应该遵守不修改第三阶段税改的承诺。政府提出减税提案显然是针对工党支持者的。53%的工党选民表示修订后的税收计划会令他们的生活更好。而两党联盟选民的这一比例仅为28%。约55%的绿党选民表示他们的生活会更好。其中81%表示政府在修改前两党联盟税收制度方面做了正确的事情。艾尔巴尼斯曾经表示，减税政策针对的是中产阶级，民调结果亦体现了这一点。调查结果显示，43%的35岁至49岁的人表示他们的生活会更好，44%的50岁至64岁的人同意他们会受益，50岁至64岁之间的人群亦最支持这项变革，28岁至34岁的年轻族群则最不支持。总理仲声称他的政策转变是针对女性选民的。今日民调显示，女性选民支持减税的可能性为65%，高于男性的59%。从年龄上看，只有22%的65岁以上人士认为改变后的税收模式会令他们觉得更好。其中34%在所有人口中最高，表示政府不应该违背承诺。总体而言，只有18%的选民表示这些变化会令他们的处境变得更糟。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